Hello,
Vivian。
大家好，我是野林，我在德国的法兰克福。
我是 Ivy， 我在俄罗斯的莫斯科。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播客空间，名叫《时差几小时》。作为初代90后的我们，已经相识十几年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时差在变，自己也在变。
不变的是我们在起伏人生中没有失去好奇心和对深度交流的渴望。如果你和我们一样，在探索外面的世界和自己生活的不同阶段，那就常来一起聊聊天吧。Hello， 大家好，现在我们又开了一期，这一期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和自己相处。我们为什么想谈这一期呢？我觉得大家肯定或多或少的有点猜到吧，因为现在是在一个疫情的大环境下嘛，特别是在德国已经开始了第三波疫情，本来打算去意大利度一个长假的，发现意大利又开始了第三波 lockdown， 然后呢，疫情的确改变了很多，也加剧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很多计划也被打乱了，而且疫情都在家办公，有很多自我相处的时间。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想跟大家一起聊聊和自己相处这一课，特别是在疫情下如何与自己相处。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记得最近有看到一个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疫情前哦，美国有11%的人有抑郁倾向，这已经是蛮大的一个比例了。但是到了去年年底，这个数字就高达了42%，你可以想象吗？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不确定性是最让人觉得很难去处理的一种情绪吧。我记得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每天，就虽然当时在国内其实已经疫情控制的比较好了，但是全球疫情在蔓延，每天看新闻都是非常多负面的消息，然后身边也会听到有朋友经历裁员减薪等等。我记得当时有一天我就下班回家，就想到未来，我就是人生就是这么大，我从来就没有这种眼前一片迷雾的感觉，就是情绪一下就跌到了谷底。就是疫情期间就是经历了非常非常多这种负面的情绪，有焦虑、失望、痛苦、紧张等等等等的，就自己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
嗯，是的，我觉得特别是在第一波疫情的时候，我就是特别的惶恐，特别害怕，就是因为完全不知道就会自己会遇到什么，因为德国毕竟不会像中国那种方式，或者可能他也会像中国那种方式去处理，根本就不知道，就不知道自己会迎来什么，就非常的害怕，然后从来就没有那种不安全感过。然后但是后来现在就慢慢好了，因为人不可能一直生活在这种恐惧中吧。
嗯，对的对的对的。我因为我是等于是今年的年初来的俄罗斯嘛，当时其实别人都说我是逆行者，因为国内其实疫情控制住了，但是因为工作一定得来莫斯科了。当时我内心也是非常惶恐，总感觉好像走到哪都有感染的风险，但是到了现在的话也是会把自己的心态调整一下，就是必须出门的还是得出门，然后避开一些人比较多的地方，然后不会让自己的情绪被疫情的这个大环境太多的去影响。
对，我觉得很多人跟我们可能都一样吧，就是2020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负面情绪，就是这个大本来就是有一点小小的负面情绪，可能怎么自己就消化掉了，你知道吧，去跟朋友见个面啊，喝点酒啊，然后就是健身房跑个步之后转一下注意力就神清气爽了，但是疫情的推波助澜就把我们这些负面的情绪更加的放大，然后跟我们的这个背景下就让我们跟原来的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距离，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处在一个并不是很好的状态下，所以说我就觉得其实是时候去谈一下这个话题，我们应该直面就是自己的情绪，然后不处理的话就会觉得是越演越烈的一个情况。
是的，一定要真的是好好听一下自己负面的情绪，就好像有的时候比方说吧，你自己想要吃一个巧克力蛋糕，然后结果你就说啊，我不吃，把它放到冰箱里去，结果你就会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负面情绪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你一说啊，我要忽视它，结果你越忽视它，它可能就会越长越演越烈的。
对，就像睡觉一样，你知道吧，一直睡一直睡就睡不着，我听我有朋友失眠，我是没有啊，他们就说是这样，哇，越听那个钟声越响，越来越睡不着。对，那说了这么多呢，那我现在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整一个心路历程吧。我想切入点就是先讲讲我的工作啊，我之前就是人生整个大段就是非常幸运，就是靠幸运过活，就是非常的顺遂，然后就是对，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然后我最近几年就是有点初尝人生的辛酸了，就是更大多的原因，对，就是我跟你讲过，就是因为工作上就是有点一些目标没有达到，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挫败感，我觉得非常 无法适应，就是无法面对这种逆境的一个情况。嗯，然后我就会觉得特别是有一天早上，因为比如说那我想实现这个目标在工作上并没有实现，那我就觉得天哪好烦啊，我就觉得而且工作有的时候压力很大，这个时候你觉得那公司就没有挺你，往你帮你推一步，然后你要帮公司做那么多事，你就觉得很不爽。就是有一度早上，对，一度早上我就觉得哎，我都不想起来上班了，就不想面对。所以说我当时那个时候我躺在床上非常不想起床，那个当下我就知道哎，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预警了，就是我就是一定要处理一下这个事情。
因为你很少有这个状态，对吧？你很少会有这么负面的状态。
对对对，就怎么连床都不想起了，就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是要花下心花时间，就是面对自己，就是压制自己去做这个分析这一步，我觉得的确是非常的难的。就是也可能我觉得也可能是不可，也不能硬上吧，就是说嘿，我现在不想起床了，我就逼着自己，我就想为什么不想起床，我一定要克服这个不想起床情绪。但是我觉得也不用这么硬了，但是我觉得但是你要把这一个事情记到脑子里，就知道哎，这是一件事情，这是一件预警，这是一个 red flag， 我们要处理。对，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就是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嘛，就是很事情有点难，就是有点鸵鸟心态，就是不想管了。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绝对是不行的。就是我之前其实也没有这样的意识到，以前也就是呼啦呼啦就过去了，因为以前人生的确没有什么大的波澜，小的就是小事儿，然后真的就是跟朋友讲讲喝喝酒一下就过去了。然后但是我现在真的觉得这件事我都已经没有办法起床迎接我这一天了，我觉得真的非常可怕，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去分析这个为什么，然后就是慢慢处理这个情绪相对应的这个记忆，就是为什么我走从一个非常活泼开朗的人走到了不想从上班的这一步，真的是要去解构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就把这事情就掰开了揉碎了，就想一二三为什么，给自己一个路线图。然后你不是有一二三不好的记忆吗？然后把一二三不好的记忆给出他一二三一个解决的方法。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今年就去年吧，整一年进行的一个思维训练，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挺有意义的。对，其实我知道我自己绝对不是一个人。Avi 有一些也是很不好的一些经历，可能不是工作这个角度了。那你是一个比较八卦的角度了，来我们听一听。Avi 为了我们的节目，你知道吗？在第二期就开始自曝八卦了，也是没有奉献精神，我们来听一下。
对对对。对，我最近就是，这是我很最近的一个经历，是经历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失望。就是不久前呢，我跟一个认识很久，一直有一点好感，但是不住在一起的一个男生，不住在一个城市的一个男生朋友见面。
说轻点，还不住在一起，什么情况？
就非常神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会很期待自己去喜欢他，不是期待他喜欢我，就很奇怪，对吧？然后呢？我们其实之前不在一起的时候吧，一直都是会保持联系，然后聊的内容也都还蛮触及内心深处的，就是时不时就是会很大段的聊自己最近的生活的状态呀，还有内心的感受啊，还有一些情绪的起伏。但是那天晚上哦，我们见完面，就你从客观角度上来看吧，就都挺浪漫的。我们就是在河边的一个温馨的小酒吧见面，然后互相送了礼物，然后谈天说地，谈的内容也很好啊。但是我就非常非常清楚，我自己完全没有心跳加速，完全没有喜欢，就我自己完全都搞不清楚状况，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非常懵逼的就回家，然后我就这个时候 Alain 一个电话就打过来，我就还不知道怎么去讲，我就大概就是讲了一下，然后他就说你的声音怎么这么沮丧，这么失望？哎，我说哎，你好像就是感觉说哎，你就好像就是说到点上了。然后我沮丧的原因就是我不喜欢他，沮丧就是你的一个期待落空了。就是这种期待落空的感受让我就是整个人就非常非常的低沉。然后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就是打了一会儿电话嘛，然后当时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情绪，我就按照平常的我就把它给记录下来了，就是把整个晚上大概的一个发生的事情还有我自己的感受就记录下来了，就好像就有一个疏通的一个窗口，就是一边是聊过了，然后一边就是把它记录下来了，然后自己心态好像就平下来，然后睡前就已经情绪已经平稳下来了，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就已经轻松很多了，就好像感觉我把它我用一些方式把这个情绪给处理了。
对，我也是觉得这件事情 因为我已经在我们私下生活中评论过很多次了，所以我们就不拿到节目上来评论了。就是说到 Abby 的这个解决方法，就是自己潜下心来把它写下来，我觉得也是我最近处理情绪的一个好的体会，就是 keep journal、嗯、就是这个时候就可以 我觉得真的是不一样哎，就是把它把它从心里拿出来写到纸上，而且是你通过这种动作你会感受这种存在，而且这个过程中你可以慢慢的就是静下来。我真的是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去年冬天的时候，就会干什么都会觉得哎呀好急躁，什么时候干完，就是这样，就是不知道哪来的那种很急的感觉、嗯、就是想把它快赶完。但是你写这个 journal 的时候、嗯、你就会自己会静下来，就会慢慢的觉得就是在这个当下本身，而不是说哎呦什么时候写完这个 journal。 我没有，我会是很舒服，就很享受写这个当下。我觉得这也是我在疫情期间的一个小体会吧，之前其实真的都没有做过这些事情。
对，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想说哎呦，就不仅是这个情况下嘛，还有生活工作中生活中自己很多时候都会有期望落空的时候，然后我都会想哎，如果我的期望没有落空有多好。但这就是人生中必经的一课吧，我觉得就是你要体会失望，然后学习处理它。然后我觉得你退一步想的话，就如果没有这个低落的情绪的对比，你也不可能体会100分的快乐。
对，我们刚才就是谈到了就是处理这个情绪，对吧，包括把它写下来静下来跟自己对话、嗯、解构它，解构跟这些情绪相对于的记忆。我觉得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你要懂得如何取悦自己、嗯、怎么突然听起来就像那种中年妇女那个中年妇女那个杂志，但不是，但是以前我小时候听音乐，
疫情让我们蹉跎了，
音乐剧听起来真的是有点就是年代感，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就是你如何建立这个坐标系是在自己，然后而且积极的与自己的相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是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很喜欢漂亮，我觉得肯定是。我之前就是因为冬天嘛，德国就是天黑的又天亮的又晚、嗯、然后黑的又早，然后你又你要一整天不见人的话，我就不想化妆，我就不会为我的同事化妆，所以说我总是看到那个我后来就也没有偶包了，我就是看着这个视频中我的脸那么丑，我真的是被自己丑哭了，我就觉得不行，我觉得这是一个多不好的生活状态，就自己给自己就这样减分了，就是对、嗯、我就觉得我自己都不喜欢自己，所以说我觉得我就是不能这样，所以说从今年开始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就是化一个淡妆、嗯、真的是因为很简单就10分钟，但我自己感觉很好、啊、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知道你怎么让自己开心，这是一点，就是漂亮。第二个就是、嗯、哎，我现在非常，当然我在人生中一直都是很喜欢有趣的人呐、啊，生机勃勃的人，还有东西我也很喜欢、嗯、因为我以前也不知道我是喜欢花的，现在我每周都会有空的话就是找一个时间真的去花店，就不是去超市的那种就是真的去花店去买那种插好的花、嗯、看到就是你转头一个看到它在花瓶里在水中就可以陪你一周，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个就是从花菇啊到绽放最后到掉这个过程，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还是我觉得是有一个生命力在的，我觉得还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嗯、也会让我觉得开心。对，我觉得每个人就是应该发掘一些时间去挖掘自己了，就知道嘿什么时候让我开心，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之前的人生大多阶段都是在靠本能生活，就傻乐呵，因为以前就是、嗯、因为没有遇到什么事那就是开心了。对，我觉得有这样的人生我真的非常幸运，因为爸爸妈妈一整个环境很稳定，我有这样的生活经历我真的很确意觉得很幸运，但是 这个只是阶段性可以，我觉得人的一生呢就不可能是靠本能生活的。怎么讲呢，这个也是我疫情中很大的体会，就是小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健身也是，就是到包括整个人生你需要多用脑、多用智慧去多学习多训练一样的，就小的时候就是不管怎么不健身身体都很好你知道吗，都完全没有小腹，现在完全不行你知道吗，肚子巨大无比，所以说真的就是不能够放任，不能够用本能去生活，就是小的时候你会也会觉得说你就会非常自豪，就说哎你不努力就可以，就是或者是你很轻松可以得到什么东西，但是现在慢慢发现你想得到是任何东西都不轻松哎，
都要
对对啊，就是要很你需要很多技巧，有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智慧你知道吗、嗯、我觉得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像沟通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沟通你需要一个技巧，然后你要学网球、掌握一个新技能需要很多训练， 其实我现在发现呢，对情绪本身也是需要很多训练的。对，这一点上我觉得 Abby 肯定有很多很多可以给我们讲的，因为他最近看了几本关于这个情绪训练啊，情绪什么情绪怎么讲，情绪商数吗？
情绪智力
的书。
对，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这个英文是叫 Emotion Intelligence， 我看那个中文的书会把这个概念翻译成情商，但我觉得不太对了，因为情商的理解更多就是为人处事，就我怎么跟别人打交道。
情商是 Emotional Quotient。
对啊，但是中文真的很多书就是把它翻译成情商，我觉得
情
绪比较好。对，因为情绪智力它，因为它这本书有五个部分，它其中 一半是包括怎么跟自己的情绪来处理，另外一半就是说你控制好自己情绪再去跟别人处理。就你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呢？就比方说妥善的管理自己的情绪，然后你还可以通过自我激励来让自己的情绪变得更好。还有呢，你需要有一个认识他人情绪的能力，然后你在这个社会上的才会跟别人的交互中更好嘛，因为你自己情绪的一部分的来源也是这个社会。另外他还有提到一点，一个概念叫做 emotional competence， 就是情绪竞争力。这个也蛮神奇的，竞争力你这个感觉好像是在职场上的，但确实是情绪竞争力，就是说你自己如果真的很好的能够把控自己的情绪的话，就会让你在生活啊工作就是方方面面的竞争力都会提升了。
对，我觉得这的确是耶，因为我突然想到一点，就是你就会觉得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需要一个网络的，不管这个网络包括职场网络、私人网络、情感网络，这些网络就是越坚实，就是你在有困难的时候
对，
他们就会拖你一把，你知道吗？你这个人比较好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这些网络我觉得是会更稳固，懂你意思吧？别人就会愿意拖你一把。我觉得这一刻真的是有竞争力在的，对吧？你是好相处，对，你有那个可以让别人帮你的那种能力吧，
对，你自己要散发出来。然后这本书还提到，就是情绪它这个英文 emotion 它是一个来自拉丁文的词，它的意思就是行动和移动，也就是说你每一种情绪都是有移动的倾向的，它也是我们自己那个深层的驱动力了。其实说真的，我自己以前一直都不算是那种很乐观开朗的人。Elaine 有说到那个本能嘛，如果说就情绪方面的本能，我就特别容易多愁善感，总是会就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也会有点忧郁的那种感觉。我记得前几年我就看书嘛，就有一个俄罗斯的作家那个多普拉多夫，他写自己的妻子是，当然他是开玩笑的，说他是哪一方面的专家呢？是忧郁方面的专家。我当时一下子就笑到一个不行，就觉得这好像也是说我，而且就是小一点的时候就总是会有那种未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哪怕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挫折，就是抓到一点点阴郁的部分就会放大，而且日记里还会写就是不停的描述它，好像觉得就是比较忧伤那个文字才比较美，
比较有点。
对，
哎，这也是比较奇怪的心态了。
是，然后但是就是到年龄增长了嘛，开始入社会开始工作，我就发现情绪稳定真的太重要了。如果前一天晚上我情绪很起伏啊，然后就是哭了呀什么之类的，第二天真的就是世界末日，就是完全无法起床。就经历几次那样，我就发现我就再也不要这样了，然后我就真的会试着就自我调节。就比方说吧，就我还是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那我就说就一个小时难过完了就算了，打住干点别的。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理解这种状态。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就是每个人的出场设置都是不一样的。你看我的出场设计就是傻乐呵型的，像你的就是阴郁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个现代生活中，在这个疫情下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要懂得如何的与自己相处。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一样，就是大家不管怎样的出场设置，你知道吗，都是会遇到一些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年纪到了，或者是我们的阅历到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大环境。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要知道情绪是一个事儿，你知道吗？就不是一个就是嗨，就喝点酒或者就忘了，不是的。就是你要知道，可能因为我们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训练都不够，就是其实你现在意识到你这个训练不够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第一步了。就是因为我之前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到我学网球嘛，就是我老师跟我讲他说就是学一个新技能有六步我是不记得他有哪六步，反正就是前面几步就是起码你开始知道你哪些东西不知道，这个已经属于第二步了，你知道吗？就不是别人说我之前开始打球的时候老师就会说你这里可以提高，这里可以提高，然后我就是把它接住，然后就是把它 希望就可以把它就是提高上来。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哎，我就会跟老师说，哎，我觉得我这里不行啊，我这个反手不行，我是怎么可以把这个线拉长打斜，哎，我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对话，而且说的而且我会说，哎，我可不可以这样这样，就更加深入了。老师就说，哎，我现在已经到了第三步了，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觉得对，在训练情绪上面可能也是一个相同的东西。你想要走六步，哎，我们现在可能才到一步半，就是你才知道，哎，要有意识的去就是体会，就是知道情绪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你要开始去正向的去干预它。对
对，你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情绪的话，其实也不是什么好或者坏这种黑白的判断嘛，它会让你有一个好处，我觉得是说让告诉我们自己在乎的是什么，然后你知道了这个以后，你对自己的一些安排啊，还有你怎么想法都会有一个更好的判断。
对你更多的认识自己，其实去对我也是对你刚说的这段，我觉得就是要更好的认识自己，这个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就是给你另外一个维度去认识你自己，通过情绪这个。
我觉得我们毕竟是人嘛，就真的是一定会有千千万万种情绪。我们其实说这么多也不是说大家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都压住，因为它也给了我们很多喜悦啊激动啊，对吧？然后哪怕在一些负面情绪中，我们可能也会感觉到自己啊，就是还是心就是体验就是很敏锐，就是自己很敏锐。但就是我们像我们自己努力念书努力工作努力生活一样，我们呢也要努力的把情绪往积极的方面移动。
对，我觉得其实我们做这一期节目也并不是说利益在于啊告诉大家从 A 做到 Z 你就会情绪非常健康稳定，不是的，这个不重要，因为我本来也不是专家，我们也没有这个资格去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我觉得更多要的是就是希望大家知道情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它在我们的人生有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的成就感我们的幸福感很多都跟情绪有关。我们希望让大家有这个意识去体会自己的情绪，而且通过情绪这个维度去认识自己，对，然后找到一些方法与自己相处。然后我自己有些小小的心得，就在疫情期间就是怎么 boost 自己的情绪哦。我觉得当然就是老生常谈咯，就是运动。我觉得运动这个真的是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就是因为你有一些什么多巴胺的分泌啊，这些生理上，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尝试，就是而且是坚持的去不停的做一个运动，而不是两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真的会看到一些不同的改变。而且还像我们刚才讲的一说，就是 keep a journal 啊，就是写一个自己的情绪日记，然后不停的发现自己与情绪与记忆的一些关联，你知道吗？去解构它。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个人需要一点小小的冥想，我觉得冥想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就可能你是喜欢打坐的，有可能你就是喜欢在床上起来发个呆，我觉得都是各个层次的冥想嘛。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冥想就是早上起来我就要马上离开床，我不可以坐在床上那么久，然后就可以
不然特别
对，然后我就开始整理屋子，就是沙发有的每次就很像被轰炸过一样，就是把每个垫子弄好啊，就是衣服叠好啊，然后就是这个时候我就会听多一点东西，就是因为经常看 app 看电脑太多，我想就是多发掘自己一些听的这个维度，然后我会听新闻，听 podcast。以后要听我们的 podcast 哦，就如果大家以后要冥想的时候，然后对。猝不及防给自己做广告，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慢慢发现，哎，我与这个房子真的是产生了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感情有点深。我以前其实真的没有，以前我就是经常出差咯，然后有的时候跟朋友经常出去玩，然后就是跟房子我觉得真的就是感觉就睡个觉的地方，就没有什么连结。现在真的感觉是情感上我对我这个小公寓真的是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感觉也是很好很酷的体验。然后另外一点呢，我们这个 podcast 不是口号就是说我们的跨文化视角吗？这点就是硬给大家加一个跨文化视角，还真有，就是关于情绪这一点。就是我突然想到，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是在德国的一个私立德文学校当老师，他跟我讲说德国的一个教育系统是分为三个部分的，是分为社会、家庭和自然。诶，我觉得诶真的非常有趣，因为在中国的时候嘛，你会 就是觉得教育就是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那的确自然好像真的没有，我们从小到大都是钢筋水泥城市中长大，真的是在自然中真的是比较少，我觉得是比较少。我很小的时候是有了，后来就是因为上学就要住在市区中间，就是很少有这个机会。然后我也会在想说我的情绪，我是情绪大起大落比较多的，我是落的点就会也会很低，但会马上反弹，我这个不会久，我的落的点会低但不会久，但我就怎么你看应该就是一个比较波动的情况，因为也会被很多事情一下就点燃了，一下就很不爽，你知道吗？就是说我就会觉得我就会在想这是一个什么原因呢？我的个情绪整体来说不是很稳定，我觉得我的同事就是德国同事，就是很多情况下不管是怎么样啊，就是很难让他们不爽，很难让他们焦虑，你知道吧？我真的会觉得
很起伏，就是都很态度都很平衡。
对，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有的时候加班久了，我就开始啧嘴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键盘就敲的响了，你知道？哎，但别人感觉都没有啊。我真的会觉得我的德国同事，我不能说大部分的什么人，但我觉得我身边的德国人的集体的情绪系数稳定很高，稳定系数很高。我觉得肯定真的是。大部分可能有这个社会这个问题了，家庭原因了哈，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跟这个自然不分不开。问很多德国人，他们很多爱好就是漫步咯，森林漫步啊，去滑雪，你知道吗？就是跟大自然有关的，就像我是好像就说不出来这么很多跟大自然有关的一些爱好，然后几乎就是没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点呢，就是我觉得如果以后有大家知道有什么关于这个的 research 啊或者是文章可以发信息告诉我们，我很愿意多深挖一下，但是这是我一个个人感官上的感受了。
哎，你说到自然还有教育，我有想到我不久前在纽约时报上有看过一个文章，讲的是他们有一个叫做森林幼儿园，是有这种东西的。我都当时就是是有一个专门的词对吧，就叫森林幼儿园。对，然后我当时看到我都震惊了，他就是说像我们这边国内不都是喜欢把小孩送到什么国际幼儿园呐、就是然后各种有特色的什么音乐幼儿园等等等等嘛，来从小培养小孩的各种知识技能也好，然后其他的才艺也好，但他们就是德国现在有1000多个森林幼儿园，就是小朋友就是在城，不一定是说一定在森林啦，因为爸爸妈妈还是在市区上班，就可能会在城市的公园里面来建这种森林公园，然后小朋友就只是没有什么真正的那种玩具，就是和那些什么棍子啊石头啊就是树叶啊，就是在这上面进行创作，然后就每天都在那里面。然后那个文章的结果就是说他们的认知啊体力和创造力都会和在接受普通的那个幼儿园教育的小孩会不一样，然后他们的情绪处理能力也会比较好。因为你在自然当中的话，你那个有的时候刮风下雨的，你还是得在森林幼儿园里来学习。
我觉得这一点是挺有意思，因为这个是跟森林幼儿园本身没有关系。我又想起来一点，我有一个朋友，她随她的老公就是从台北嘛搬家来法兰克福，然后呢她说她的小朋友啊以前就是你可能是台北那边也比较湿热你知道吗，就是一出去就是一定要去玩很有趣的东西，就是要去那种游乐场，就很抓眼球的。如果这一轮玩完了以后，他就会急着想回家，因为肯定太热，小朋友不想在外面太久嘛，因为他头发都湿了，他自己也不是很舒服，身上黏黏的，他就想回家。然后但是现在他来到德国了，他就是可以出去，他就在公园啊森林啊也不知道玩什么，他就可以玩很久很久，你知道吗？就是可能真的小孩真的是跟森林啊跟这一些有一些就是自然而然的连接，对对对，他这个时候他在德国没有台北那么酷了，你知道吗？那么多很酷的那种，我想那边肯定有很多很酷的那种幼儿园不是幼儿园那种游乐场，叫可以抓精灵，有很多亮的闪的东西可以抓小孩的注意力，小朋友应该是喜欢看这些吧，我也不知道。但是你看森林有什么，就是树啊树叶，就是很自然的东西，他就玩这些有的没的，他就可以玩很久，而且他会很近，也不会说玩完他马上没兴趣急着要回家。他说他原来小孩在台北就是一定要玩很有趣的，不行马上就回家，就要不然哭着闹着回家，现在就是在那边让他就不用管他，他就在那边搞来搞去就可以玩很久，跟小朋友或者是自己都可以玩很久。所以说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自然在人的整个体系中他是扮演这种角色的，可能但是我们大多都是在中国长大哦，这一点可能是有点没有体会到，但是我很愿意就是以后可以通过 阅读啊，或者是真的是自己了，反正也生活在这边去多体会一点。但我真的是有觉得，就是有一次我们去散步，然后听到那个林，就是风吹过树林的声音，好像我还有一个词啊，中文叫林涛，就是很美。然后我就会觉得，哎，真的是有被治愈到，就会觉得哇，怎么天然一体？你就是你自己，就是被这种宁静包围了。我有这个体会，对。
我也有过。我记得我几年前去那个贝加尔湖玩的时候，当时因就是没有怎么看电子设备，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那边网不太好，然后我就完全没有看手机，然后从早到晚就是在湖的各个角落嘛，然后或者是在岛上然后玩，然后就是一天下来觉得就是自己的眼睛和心就很干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就是好干净好干净，然后好像你就是和这个自然在一起，然后你看着那个就是而且贝加尔湖就是真的很像海，他们当地人都说它是海，就是完全没有边际，然后那个整个就风景也都是好像感觉来到一个仙境一样。然后我那几天下来都觉得天哪，就是我感觉我之前所有的负面情绪我就想去想起来嘛，我就想不起来了，就是挺神奇的。然后而且回到城市以后开始上班，我都还好多天都沉浸在那个就是景色给我的那个能量当中，真的还蛮不一样的。
之前呢我们说到了一些处理情绪啊，一些情绪智慧，解构自己的记忆，如何取悦自己，我们都时常引用了一些西方的文献。现在我就又想起了一些我们国家的一些大智慧。我现在体会就是年纪越来越大，就体会到我们国家文化的博大精深。就比如说呀，不好的事十有八九啊，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大智慧耶。我不觉得这样说就是丧，而是就是自己找到了这自己本身和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与生活共处的一种方式吧。而且我们国家这些话都是不是单纯的给一个解决方案，而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格局，就是多了一个思维的角度，感觉一听就是豁然开朗，走出了一些死胡同的感觉。我现在要想想，大智慧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想到我们平常生活中的亲朋好友也有一些我们的小智慧。我就想起来我爸爸出国之前告诉我说去哪里都是生活，我小的时候真的不懂，我就心想，哎，那哪能不是生活呢？但是心里还是会觉得，哎，就欧洲的生活可能就是会不一样，比在国内肯定就会每天特别开心吧。但的确开始的一大段时间，每天都是非常开心。然后逐渐的在职场深耕以后，被社会摩擦了以后，就会发现，可能真的就是哪里都是生活。那生活是什么嘞？那就是有各种有的没得的，顺遂的和不顺遂的。所以说我现在每每想起这句话，就是非常的平缓，但是非常的真。我现在每每想起就觉得，这是我爸爸说的很多有智慧的话中最智慧的一句。我快彩虹屁一下爸爸，
捧一下爸爸。
对，
我想可能要有一些生活阅历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哦。我想起来我有个朋友的奶奶嘛，看完你好李焕珍的电影以后就说，所以有些人重来一遍还是会选择平淡而又幸福的人生。你说我们再小一点的时候说，哎，谁会梦想说我要有一个平淡的人生，就会觉得哇超无聊。哎，
对，我们肯定会想说要有一个精彩且幸福的人生，都有两边都要有，轰
轰烈烈，我要去很多事情，什么这一切都是为我敞开的嘛。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点，反倒是能够体会到这些话了，真的是平平淡淡才是真，就是这个是非常虽然是朴实，但是也是一个大智慧。然后我突然就想到，就是有盼头这个说法也是一个大智慧的点。
哎，我也觉得是，哎，跟我们想到一起了。
对，我就记得，就是我每次回家哦，我妈妈都会说，哎，想到你要回家就会有盼头。我之前就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啊，对我来说，就是回家好像不是生活中那么大的一个事情，因为只是回到了我以前比较熟悉的一个环境嘛。但是疫情期间呢，因为不太有就是旅游的机会，所以就是回家真的还挺多的，而且会更珍惜和爸妈相处的机会。就我自己会对我来说，哎，这也是变成了一个盼头。我就想啊，就是在小眼的时候，你觉得人生的盼头都是好像要非常就是宏大吧？啊，我要出国旅游，我
就是要远，
对，
要远，对，就是跟你自己身边的那一块亲近的土地、亲近的人越多，没关系，越没关系越好，就是感觉，
对对对对对，就感觉哎，我要往远方走，而且这些好像给我带来不了那么多就是那些刺激的感受嘛。现在想想真的觉得这也是一种盼头。
对呀、啊，我觉得解读盼头，我刚刚说我们俩想到一块儿去，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维度啊，就是说创造希望，我觉得也是盼头的一种吧。我怎么说呢？我一个例子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可以精进的爱好，是跟自己的平常生活创造希望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现在打网球，我其实打网球很多年了，我是 teenager 的时候就开始打网球，但是一直在踏步，就是没有认真的训练，也自己也没有当回事儿。然后最近两三年开始真的认真的去往上网球学校去学，然后我真的可以体会到从一个平的感觉到有一个直，就是一个坡度非常高的上升的一个阶段。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精进爱好的过程，你就会有一个期待，会觉得哎，下一个 match 会是怎样，哎，我下一个技术会不会在跟更强的人，跟男生对决中会用到，你知道吗？就是你会觉得哎，还是真挺有盼头的，就是挺有期待，对着网球本身就是不仅是锻炼身体本身，就更多了更多希望更多期待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仅这当然是一个对抗不好情绪的方法，但更多的是跟自己的人生拓充了一个维度，就是看到了更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在爱好这个方面，就不是说只是插个花儿啊还是什么。当然我不是，当然插花也可以精进，我觉得这个精进的事情本身可以带来非常多不一样的体验。
对，我觉得你这就是在个人层面上怎么运用这种大智慧，就不是说哎你打个网球就是运动了，出了汗就完事儿了，而是你能够看到更多，有了自己的一个生活哲学，你觉不觉得？
对，我觉得大智慧啊，在个人的层面上就是要有自己的生活哲学，就是往小里说呢，就是要自己能够自洽。我觉得我好喜欢听一句话，就是说，就是有点治愈系心灵鸡汤，就是大家走着走着就跟自己和解了，我觉得特别美。这句话就是慢慢的人啊，都会选择跟自己相处的方式，可能是就是我调整预期，就是告诉自己说呀，不好的事十有八九会发生，然后也可能就是会尽力的实现目标，就是给自己不断的打鸡血，不停的努力不让自己失望，就是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就会学会自己死磕后啊，跟自己说一句宽心的话，跟自己和解，就说嘿，失之我命，得之我幸了。就是度在哪里啊，可能只有每个人才能知道，要做到这样的收放自如，也的确是要非常多的心血了，就通过不同的尝试才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我觉得真的是不简单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你就是要一步一步的不停的探索，不停的尝试。
对，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也是，很多人就是会在不同的领域就不停的去探索，而且都会探索出来自己的一套生活哲学，我觉得就真的还蛮有意思的。你看每一个人都非常鲜活，非常多样，我就非常欣赏这种多样性。而且真的说到底，你一定要有一点大智慧，而且一点小机灵，你的内心才会比较的幸福安定和满足吧。其实说到底，你自己要对自己的人生满意，你这样才会有一个整体比较好的情绪。
对，而且你要找到一个自己自洽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也挺重要的。然后呢，已经抛出了这个绣球了，就说到了我们生活中这么多有趣的灵魂，这么多有生活哲学的个体，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呢，也会请这些有趣的朋友来上我们节目，跟我们来谈一下他们的生活哲学和他们喜欢精进的方向，
敬请期待哟。
对，所以说了这么多呢，我觉得说回我们整个话题吧，就是我们谈论着这个情绪本身的确也是大势所趋，我觉得因为我们的公司啊，也各种开各种 seminar 啊，或者是各种课程给我们，就是让我们detach 或者是 meditation 这样那样的，可能真的大家都会越来越有这个反应。这个 home office 时间这么长，这个疫情天天都现在数据还在涨，就给大家有还有对这种就是不是很积极的影射吧，在心中，然后本来有的一些点就会越来越大，在这个整个环境中。然后我们今天呢，也从不同维度讨论了这个话题，然后分享了自己的一些个人的小经验和小体会，然后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中。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有什么想听的，请给我们留言吧，我们的联系方式在这个 description box 里面。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周再见，拜拜。
拜拜。